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的圣诞派。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在圣诞季啊，继续聊关于圣诞节的。
对，
我们每年都要做关于圣诞节的特别节目。
嗯，
那我们今年呢，我和阳光呢就不聊电影了。
嗯，
也不聊书。
嗯，
我们聊迷思。
对，我们聊聊圣诞节的迷思啊。
其实迷思我们往往三个人哈，但是圣诞期间找人不容易啊，所以我和阳光也就两个人来聊迷思。这是一个加餐嘛哈，对，我们迷思节目还是三个人的，只是这是圣诞迷思。
对，那我们把在上半场最后留的一个坑给填上啊。
对，
我们在上半场最后说到说东正教他的圣诞节并不是12月25号。
对。
那Helen，你知道东正教的圣诞节是哪一天？
东正教包括这个俄罗斯啊、亚美尼亚呀、埃塞俄比亚、埃及这些地方哈，他们都在信奉东正教。他们是在1月6号或者7号啊庆祝圣诞节。
人家想给你挖个坑，我以为你会说1月7号我就会去改变你。因为其实我们说他们今年的圣诞节是1月7号。
嗯。
在近百年内他们都是1月7号。但是他们在几十年之后啊，
嗯，
他们的圣诞节啊就会改成1月8号。
我们应该这样子讲啊，我们说我们过12月25号是公历12月25号。我们说东正教的圣诞节今年是在1月7号，也是指的是公历的1月7号。
是的，是的。
但是呢，我们在说公历的时候其实就叫格里高历，对吧？
对，
正确的叫法叫格里高历。
对。
是大概是在公元1582年 ,16 世纪的时候主教。就是格雷高利，也就是格雷高利十三世啊，
对，
他下了一个谕令，就是开始改变了历法。我们说那个历法哈，是日历的历哈，就是我们今天通用的公历了，也叫格雷高利历。
嗯，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拿它来说一个什么七号、十二月二十五号、一月七号？是因为啊，在之前我们知道哈，东正教还有天主教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甚至在三世纪、四世纪的时候，都是用的是一个历法，
嗯，
那个历法中文翻译叫儒略律哈，
就是
是一个教会
儒家的儒，伽利略的略，
对对对，
叫儒略历，对，
很不好发音啊，嗯，这个也是教会历里面的啊。
对，这个历呢，以前就是罗马教会定下来的一个历，大家都用，
大家都用。
对，到了公元16世纪的时候，格里高利主教宣布他们要用一个新的历法的时候，
嗯嗯，
东正教已经和罗马天主教分裂了。
对，
他当然不会听他的，
对，
他比他早400年就分裂了，
嗯，
所以东正教现在还在使用他的儒略历。
对，
那么就为什么这个在公元16世纪的时候格里高利颁布新的历法呢？
嗯，
是因为跟这个标准的历，就是太阳年比起来啊，
嗯，
原来的儒略历啊，它一年大概差11分14秒，
嗯，
也就是说每一年差11分钟，那你100多年下来你就差一天。
对对。
啊，那么现在我们用的公历，也就是格里高利历，
嗯，
它一年只差28秒，和精准的太阳年一年只差28秒。至于说他们是怎么差的，太阳年是怎么定义的，那就可能更专业一些。他比如他按照什么春分的时节，
嗯，
第二年春分的时节那个时间来定的，
嗯，
我们只知道结论就好了。
嗯，
好了，那么儒略历因为它每年要差11分，格里高利历执行到现在几百年过去呢，它就差了13天。
嗯，
也就是说它按照儒略历，它也是在它的12月25日过圣诞节。
对，
但是由于他每年差11分钟，每年差11分钟，到了今天呢，他就已经比格里高利历慢了13天了。
嗯，
那么再过100多年他就会慢14天。
对，
再过100多年他就会慢15天。
嗯，
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东正教是在1月7日过圣诞节。
嗯嗯，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从12月25日到1月7日刚好是13天。
对，嗯，其实按照儒略律来说它还是12
月
25
日。因为这个12月25日是公元三世纪的时候大家都共同认定的嘛。
对对对。嗯，
我和海伦说了这么多啊，包括上一期说的，是要提醒大家 耶稣出生在哪一天并不重要，
嗯，
耶稣为什么出生才重要。
对，
所以我们纪念的时候，我们突出的不是说耶稣今年多少岁了，过生日给你个礼物，给你个红包，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给耶稣基督过生日，是我们知道在这一天，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就降在了我们中间。
是的，是的，
开始他拯救的事工。
是，就是上帝从永恒当中来到了我们这个疾苦的人间。
没有错
啊，因着他，我们黑暗的、昏暗的、无聊的人生才有了一线真光。
我们那个没有盼望的生活，从此就有了盼望。
是。好，这是一个迷思。
嗯，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讲迷思啊。
嗯，
是说玛利亚是骑着驴进入伯利恒的。
这个
这个
很
有画面啊。
对，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漫画书里啊，
对，
动画片里啊，
甚至教会演的一些这个剧里面啊，
对，都会好像这个感觉，好像圣经告诉我们说。玛利亚是骑着驴去伯利恒了。
对，就说玛利亚挺着大肚子和约瑟两个。耶稣基督出生的那一天啊，正是约瑟带着玛利亚回到他们原居地去报户口的时候。
对， 户口。
对，在路加福音二章一到六节是这样描写的，说当那些日子，该撒也就是凯撒哈，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所有的人啊，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就报户口。约瑟呢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也就是说，圣经里并没有说玛利亚是骑着驴进城的。那么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啊，是大概100公里。我觉得也很有可能他是骑着一个牲口。
很有可能他是骑着驴。
对，但圣经里没有写。
所以我们为什么他也是个迷思呢？就是有时候我们想当然啊，就觉得啊，我们就赋予了这个圣经一些额外的想象力。
对，
虽然有时候想象力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经文，但是呢，我们还是得回到圣经原文，确实没有骑驴这个词。
那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大家容易产生这种误解啊，因为我们是说耶稣基督生下来放在马槽里，
哎，对，
那可能是个牲口棚。其实，在那个年代呢，马呀一般都是战士骑的，
对，
老百姓你平常骑牲口啊，很多都是骑的是驴，
所以马应该是就是罗马时代的军人，
对。军用品，
军用品，对，一般在客栈啊，或者是老百姓住的那个伯利恒那个地方，应该就是一些牲口啊，是牲口
马棚嘛，
对，你叫它牲口棚也可以。但是呢，我们还说，我就借着你刚才说的哈，它其实也是一个迷思，就是我们认为耶稣出生在马棚或者马厩啊，或者马房里哈，可是，在圣经刚才我们念了啊，我们特别把路加福音念出来，他只是说他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客店没有地方，并没有说他就是在
马棚里生的。
马棚里生的，
是这个我自己原来都有一个误解，我自己在写灵修写祷告的时候也经常会说把耶稣生在马槽里，圣经没有说耶稣生在马槽里，耶稣是生下来被放在马槽里，这个是路加福音的一个原始记录。
就是说有可能这个马槽啊是被拿到了他们住的房间，因为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就是说当时犹太人的房子确实是这个上下两层，人都和牲畜是住在一起的，牲口棚啊几乎就在楼下吧，确实客店没有地方，这个说客店没有地方可能是指没有放婴儿床的地方，哎，
也可能他们两个人睡的一张很小的床，
很小的
一
个对，
因为玛利亚刚刚生产完，
对，
对不
对？
对，
对，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马槽可能就在隔壁，也可能就在楼下，牲口棚里的马槽洗干净，然后放点干草，把小耶稣包上布放在马槽，就是说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景。
对， 对，但是你知道我以前的感受哈，就是觉得哎，一定是生在马棚里的，而且我记得还有一幅画，那个就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一幅画面，主耶稣躺在那个布包里哈，
对对对，
他放在马槽里，旁边还有一个马的脸，就隐隐乎乎你还可以看到马在旁边吃草的那个脸，所以 我们说圣经里没有说耶稣基督出生在马棚，
嗯，
或者是在马槽里，他只是被放在马槽里。至于这个马槽放在马棚里还是放在房间里，我们不知道。
这好绕啊。
对
对，但是这确实是我们想讲清楚的。
因为我们都是脑补的这个画面嘛，和小朋友们在那个教会里演出的也都是这个桥段嘛。
对对。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啊，也是属于迷思或者叫做我们想象力的拓展啊，就说圣经里说有三个博士，简直是非常普及的一个说法。
三博士
还有一首歌，对吧？就叫《三博士之歌》。
是，其实这个三博士啊，或者说东方博士啊，
嗯，
他不是圣诞节那天来的。按说他跟圣诞节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说三博士呢？因为所有的圣诞演出里头，孩子们都会去演三个博士，怎么来朝见耶稣基督啊？所以说我们就把它也放在这个迷思里。
这个场景呢是出现在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六节，挺长的，我就简一点点来念哈，就说就是三博士是怎么出现的？
没有三博士，
哦，就是博士，你看我都。理所当然的说三
博士
啊，就这可见这种刻板印象有多重要，
我们就是一说博士我们就认为是
三。对对对，好，就是马太福音二章里面是这样讲，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后面还有哈，我剪几句哈。那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
嗯
啊，这是圣经中提到博士。
对
啊，有许多博士，有东方来的，就是没有三博士。
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刻板印象，认为是三个博士呢？哈，包括连我们自己都是这样认为的，可能就是我们受这个小朋友们的演出的影响太多。为什么给小朋友编这个剧的时候，他用了三个演员来演三个博士呢？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里面，是因为他们当时来朝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带了三个贵重的礼物。
对。
那么这三个贵重的礼物，我们也都知道，就是黄金、乳香和没药。
所以我们在重构耶稣出生的场景的时候，我们就用上了三个小朋友三个博士。
对对对，
因为好带嘛，一人带着一个礼物。
不是，他那个演出的时候他每个人都要说的，我带来的是乳
香，
我带来的是黄金，
对对对，
我带来的是没药。那三个人说就多方便了，每个人都去叙说自己的那一段。
对对对。
我们说说这些礼物吧。这个黄金、乳香和没药为什么成为东方博士带来的重要礼物呢？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寓意呢？这个其实呢，对主耶稣基督的身份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预表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本身也是一个君王、一个先知和一个祭司。那么黄金这件事呢，其实是象征着主耶稣基督在世间的权柄。
对。
它象征着他的王的身份，君王的身份。乳香呢，一般是祭祀用的。祭祀用的祭司啊，包括先知啊，他们会接触这些东西。那么乳香呢，就被认为是标明主耶稣基督先知和祭司身份的这样的一个借贷啊。那么没药。没药其实是抹在死人身上的，就是在古犹太的这个习俗里，人死了以后要用没药在他的身上膏抹的，是很贵重的。
是
来见一个新生儿，你带着没药，虽然是一个贵重的礼品吧，但是呢，其实它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将来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的。这三个礼物不是平白来的，它本身很符合所谓东方的物产，他们就是香料、 黄金，
嗯，
就产这些东西，
嗯嗯，
也是非常贵重的。虽然他们是外邦人，
嗯，
但是在他们心里头，他们对那个王，对那个拯救世界的王的由衷的崇敬，他也预表主耶稣基督不是为以色列人诞生的，
嗯，
他是为这个世界诞生的。
对对，
嗯，
那在这个东方博士这个话题里面，我们还可以再说一下，就是你之前刚才说的，当这些东方博士来朝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不是在圣诞节，
是，
这也是我们需要，就是很多画面啊，就是三博士还有牛啊羊啊还有那个牧羊人，
对，
都
竟然在同一个画面
出现，都在同一个画面，
然后你就看在一个马棚里玛利亚和约瑟抱着孩子，
嗯，
旁边都是牛马和驴，然后牧羊人站在一边，三博士站在一边，这是一系列的误解，
对，
一系列的误解。我们知道这些博士光来见耶稣基督，在路上就大费周章，
嗯，对对对，
而且希律王他也把周围所有的两岁以内的孩童全部杀掉，
嗯，对，
说明耶稣基督已经出生一段时间，
出生一段时间。
那么当天晚上来朝见主耶稣基督的牧羊人呢，是当天晚上来的，
嗯。嗯，
城外的牧羊人，
对，
对不对？
对，
他们当天，
那个是当天，
那个是当天的，
嗯，
他们可能来到了马槽或者是马棚，
嗯，
或者是客栈来朝见了耶稣基督，嗯，那么他们和这些博士们不可能同框的，对，
嗯，
嗯，
哎，不过我从你刚才讲的时候突然想到，如果哈，那个马槽是放在房间里的话，就是这些牧羊人很难找到，除非玛利亚和约瑟他们真的是在马棚里，然后把婴孩是放在马槽里，这个牧羊人是比较容易看见的。
对，刚才你说的，
其实从这儿我倒是有点，
对，那是个公共区域是吧？
对对，
当时我也想说，
嗯，
就是说圣经里虽然没有说耶稣基督生在马棚里，
嗯，
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马槽放在马棚里。
对，
他或者被拿到房间里，但是大概大家还都认为他是处在马槽里，因为我们为什么老要强调马槽呢？
嗯，
我们是强调它的阴冷。
嗯，
那么这个马槽放在马厩里，它可能是就是一个很阴冷的地方。
也强调耶稣降生的卑微。
是啊，
对，
他不是在一个温暖的房间里。
对
对
对。
当然，从人来说，我可能会把它拿到一个暖和的地方，我给它铺上草啊。
嗯，
但是圣经里说，客栈里没有地方，
嗯嗯，
所以这些呢，我们刚才在讲刚才那个迷思的时候，只是给大家说圣经里没有说，
对，
他在马厩里，
对，
但是他会不会在马厩里呢？可能啊，马槽在马厩里的可能性
也
是有的，
嗯，
对，
嗯，
对，
是的，对，就突然想到这个，
你去把人家的马槽挪到房间里头，人家那个客栈的主人还不一定干。
是，那我们最后还是要来说的是东方所谓的博士哈，到底是怎么？我们就着这个迷思把它多讲一讲。那按常理推测呢，第一个他们肯定不是犹太人啊，
对，
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犹太人不可能是官星。
嗯，
哎，因为他圣经写了，他说他们在东方看到了那个星，对吧？观星，
对，
他们是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的东方，而又懂得观星的，最有可能的呢是居住在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人。
哦，
但是呢，又有但是哈，自从巴比伦在公元前539年被波斯帝国所灭之后呢，其实巴比伦已经没落了。
嗯。
之后巴比伦是在波斯还有希腊以及罗马帝国的这种先后统治下，古巴比伦是已经烟消云散了的，就所以说这个巴比伦不太靠谱，就是推测哈，它是从巴比伦来。那再往东方前去呢，除了巴比伦之外还懂得关心的就是波斯人了。圣经的经文的博士呢，不是指现在的这个 Doctor PhD 哈，这些头衔，我们生活在现代，我们一看博士，我们都就觉得肯定拿了学位的，不是，他指的是博学知识，
嗯，
也就是说
是，有文化的人，
对，是一群专门研究天文学、占星术和自然科学的智者啊，
嗯，对。
那我们接下来再讲一个。迷思其实跟这个博士也有什么，也有一点关系的啊。
你说这博士是一些观星的有文化的一些观星者啊，
智者，
就是一些观星的一些天文学家，
嗯，
他们从遥远的东方，因为当时其实波斯帝国呀，巴比伦帝国都不存在了，
嗯，
因为就是罗马时代了嘛。
对，
罗马已经把马其顿人都已经征服了。
嗯，
那么他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因为他们是看到了一颗星，
是圣经上记载了，
他们是看到了一颗星，他们是冲着这颗星来的，
嗯，
所以他们有一个最原始的 GPS， 就是在天上。
对，
这颗星啊，他们就一直追着这颗星走啊，按着犹太人的先知的预言，对吧？因为先知的预言里头，这个弥赛亚是要降临在伯利恒的，
对
啊，
对。
那么他们按照这个预言，按照这个星一路打听就来了。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就是他们是看着星星，这颗星星带着他们来了。那么这颗星星在圣诞节里头现在还有没有呢？
有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想象力的场景哈，就是想象力扩充了。我们常常看到画面是什么？是耶稣的马槽上方有一颗大星星啊。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圣经没有说那颗星就是在马槽上空停留的，也就是说博士看到的那个指引他们前路往前走的那颗星啊，指引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去找耶稣基督的那颗星啊，没有一直停在马槽上方。
这个想象的时候容易想象，但是你实际操作你就知道了，你能说你头顶上的这颗星和你有关系吗？就一颗星要多大的一个范围，你要是把它定位到一个马槽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它更多的是一个意象，是一个天象。因为这些东方博士他们在观察这个星的时候是看到了一颗星，那么这颗星可能和主耶稣基督有关系。
但是你要知道中间消失了一段时间，他们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见了希律王的时候是那个星消失了，
就不见了。
他们前往伯利恒去的路途当中，哎，又看到那颗星出来。
对，
我刚才想说的问题是这个不是圣诞节耶稣降生的马槽的上方有这颗星，因为博士见到耶稣的时候已经过了他出生的时间了。
对对对，
很多图片啊，我觉得图片很美好，
想象美好，
我觉得图片是美好的。我是希望有一颗星在上面的。
是是是是，我们希望牧羊人也在那里，牛羊也在那里，玛利亚和约瑟也在这里。他不可能让耶稣在马棚里待这么长时间吧那客栈里没有地方，不能永远没有地方，那换个客栈，对吧？
对，
所以说其实主耶稣基督生在马槽是那天晚上情急之下，实在仓促。
是的，是的。
对，被其实他们两个应该是在仓皇之中，也是在被逼迫之中，因为是异族的统治者要统计户口，他们不得不从拉撒勒回到他们的原住地。他们是犹大支派的嘛，他们犹大支派就回到大卫的城里。我是想说另外一个点哈，就是这颗星星啊，现在依然出现在我们的圣诞节里，就是圣诞树的顶上，一定是有一颗星的。
是我家的，
我开始并不知道，
我家的我就把那颗星星放在那个上面，一定有的。
我买了圣诞树回家，我就把圣诞树装起来。因为圣诞树上大家知道要挂很
多
很多的东西，布灵布灵的那些小饰品很多的，还有灯啊，我看有那么大一颗星星，像红缨枪的头似的这做的，你知道吗？我就把它给挂在树上了。后来发现它底下有一个座，因为它那个树的顶上是有一个尖的，那个座呢你把那个星星给它插上，那就在树的顶上了。哦，这一看才像人家家的圣诞树了。后来看圣经也意识到，哦，这颗星它其实是有代表的，它代表着就是当时带领博士们去朝见耶稣的那颗星。那我们接着要说一个好像比生日是哪一天更严肃的事情。之前啊，一般说历史纪年的时候都习惯说公元前。成了基督徒慢慢的这个习惯就改了，就改成主前主后。我们普遍公认为公元零年，也就是主耶稣出生的那一年。这是普遍意义的认为哈，那考古学家他们总是要挖出一些和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是说呢，按照马太福音的记述呢，耶稣生活在希律王统治的时代。
对对，
因为希律王他本身他是犹太的一个王，
他是以东人。
对，他是以东人。其实当时那王当的也没什么意思，因为主要还是在凯撒的统治之下，人家有总督哈。
对，
但是呢，他这个希律王的这个统治这个年代呢是比较容易考证的啊。那么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呢将希律的死呢定在公元前四年。那么希律王是在自己死之前下令把所有在伯利恒两岁以及两岁以下的男孩全都杀死的。
对对。
那说明耶稣基督的诞生应该是比主前四年还要早。那么现在大家普遍的公认主耶稣实际的出生年龄比人们后来纪念他的出生的那个年呢，早四到六年。
对的。
好，那我们两期节目啊跟大家洋洋洒洒的说了很多，大概的把它总结一下这些点哈。我们首先跟大家介绍了主耶稣基督他本身 历史的真实性，
对，
包括从基督徒的记述以及反基督的记述，历史资料，其他宗教的经文中的记述，都证明主耶稣基督是真真实实的存在过的。
是的，
对，
嗯。
那么我们也跟大家说，12月25日是主耶稣基督真实生日这件事呢，并没有记录在圣经里，新约圣经从来没有记录过耶稣基督的生日，是教会后来选定的一个纪念日。这个纪念日可能和当时的太阳神节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也没有办法证明。
是
啊，然后还有一个迷思就是啊，我们从主耶稣出生那一天起就开始庆祝圣诞节了，不可能。主耶稣出生前30年是默默无闻的，对，可能除了玛利亚庆祝他的生日以外，没有人去庆祝他的生日啊。圣诞节作为正式的节气啊，大约是在4世纪才完成的，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诞生300多年以后才开始纪念他的生日的，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还有呢，就是说按照现在世俗的标准呢，圣诞节的核心呢是礼物啊，温馨的家庭啊，其实不对的。这一天是道成了肉身，神进入人类的历史，这一天呢是一个无限的圣洁者进入这个世界，
是的，
活在我们中间，我们要纪念的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啊。
对，
我们还说主耶稣基督是生下来放在马槽里的，而现在的这些文学啊，包括这些舞台剧啊、音乐剧啊，把马槽写得很浪漫很可爱，其实马槽是阴冷的，马槽是肮脏的，他和圣洁的耶稣和高贵的耶稣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的，
是
吧？
嗯，
还有就是说，我们认为圣诞老人是圣诞节的主角，其实圣诞老人源于基督圣徒圣尼古拉的一个传统，他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主教，所以他身上的这些衍生的文化符号呢，很符合现在人们过节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其实节日的本身它是纪念，不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教会是拒绝过圣诞节的，他认为圣诞节已经被完全的市场化世俗化了。对，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给大家总结出来的一些点。
是的，我们说伯利恒的星光呢，不是为了装饰夜空，而是指向一个事实，
是的，
就是说上帝没有远远的观看这个世界，而是亲自的来到了我们中间。对的，他进入了。当我们分清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后来加上去的想象，圣诞节反而变得更真实，但也更沉重，因为它不是温馨的节日，而是一个邀请。耶稣邀请我们重新去思考，这位真实的降生的耶稣和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呢，我们愿伯利恒的星光不只是停留在一年一次的庆祝当中，而是在我们真实的生活中继续引导我们。那我们今天关于圣诞节的这个分享呢，就到这里。我们期待新年我们看有什么分享。说到新年也是令人开心的事情啊。
要剧透了吗？
那有一点点就是我们希望新年给大家开一个新的板块。
是的。
一个哇，
耳目一新的板块。
对，我们饭桌派从来没有的。
对。
就是让我们的饭桌派有不同的视角。
是的。
就像那颗星星一样，可以折射出不同的光芒。
其实耶稣基督的诞生，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好，那就期待新年吧。好，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